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文化、个性等障碍也许导致我们将压力深藏内心，这些压力来自于工作、家庭纠纷，难以摆脱。
为什么不拨打 SBS 电台的心理热线，尝试和心理医生聊聊天？也许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心理热线每月第三个星期六与您相约，热线电话1300-799-32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为您带来的是心理热线的节目。那在今天的心理热线节目中呢，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心理咨询师曲韵老师，为您在线排忧解难。那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参与热线诉说心事。那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一个话题啊，是跟这个学生假期啊相关的。现在呢是正值学生假期，那父母们呢看似是可以松一口气了，家庭假期中呢不用再匆匆忙忙的把孩子送去学校，但是呢一些家长呢又会趁机送孩子去参加一些夏令营啊、课外活动诸如此类的哈。如果遇到孩子对您安排的这个活动不感兴趣、不喜欢、不领情，那又要如何化解矛盾呢？今天呢，我们就要在节目中聊聊如何利用假期增进亲子关系。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接通曲韵老师的电话。曲老师你好。
哎，你好林墨。
哎，曲老师你好，非常感谢您今天早上参加我们的节目啊。那就像我刚才所说的，现在正好到了这个学生的假期了哈，看起来呢是非常的轻松啊，但是可能很多家长朋友们越到假期的时候会越发的这个忙碌啊，除了上班呢可能还要准备这个节日的大餐呀，或者是给朋友准备礼物呀、参加聚会啊等等，还要迎接这个亲朋好友从其他州，现在没有亲朋好友从海外来了或者很少啊，但是可能会有其他州的亲朋好友来拜访啊。那这个时候呢，父母还希望与此同时呢能够跟孩子做更多的交流，分享这个愉快的假期，可能这样的重重的义务哈、就会给父母带来很多的压力和冲突啊。那我们刚才也提到，如果说家长要给孩子报这种兴趣班呐、爱好班呐，但是可能很多家长朋友喜欢的活动孩子们不一定喜欢哈、那遇到这种情况下要怎么办呢？
咱们其实这个大话题很大了，因为每个家庭也不一样，有的家里头有全职的家长在，有的呢可能爸爸妈妈都要上班，那孩子怎么办呢？是吧？有各种各样子的情况，但是整体说来哈、当今的世界就不再是说放羊。孩子自己放假期在家给你脖子上挂个钥匙自己玩儿，他不可能，早就不可能是那个样了，无论国外还是国内。对，所以大部分都是报一些个club 呀，报一些个什么班啊，是吧，兴趣班啊什么的。这个就看年龄大小。如果是小孩子呢，其实他们没有那么挑拣，咱们就要这样说，十岁以前吧。基本上还是会说啊、家长给安排什么就是什么吧，然后呢他在里边就自得其乐，想听听，不想听不爱听，那可以找自己喜欢的事儿玩。所以家长如果说心态要好，就是把孩子放一个地方，让他接触一些新东西那就行。但是你如果要是也是像在学校里一样，你要求成绩，报了一个美术班，你要求他必须画到什么程度，报了一个乐器，好，这乐器必须得达到一个什么水平，那可能这个对抗可能就会产生了，然后孩子也会不舒服，对吧？对，即便孩子是有兴趣的，那你非得要压着他说，即便他有音乐天赋啊。那音乐天赋是指的就是一个人生来就会因为音乐啊，因为这个节奏啊给他带来愉悦啊，或者他难受的时候这是一个发泄，或者这是他的一个表达。但是呢你非得在固定时间 固定地点，弹固定的曲目，唱固定的曲目，
就带不来这种乐趣了哈，
带不来了呀，是吧？
嗯，
对，
没错。那刚才讲到的是咱们这个十岁以前的孩子可能啊年龄比较小还比较好管理啊，那十岁之后这个进入了青春期啊，这个青少年如果遇到这种问题的话是不是有一些不同的办法呢？
嗯，如果还没到中学哈，十岁到十二岁十三岁这个阶段吧， 要看就是家长的这个目的，就还是一个是就跟刚才说的一样哈，你要什么样的目的，再一个呢可能就真的要看孩子自己的喜好了。
嗯
那这会儿的孩子呢可能会偏向于说愿意跟一起的同学玩，
嗯，
虽然还没有像青春期以后哈，中学的时候那么特别的突出的就是愿意跟同龄人出去玩了，不爱跟你玩了哈。
嗯
但是呢这个可能就是还是熟悉的人一起玩他们会更开心一些。另外呢一直说到现在啊，咱们好像还是在说给孩子报什么班。假期如果大人也有假期，大家一起家庭日家庭出游，或者像你刚才说的有这个客人跨州来到你们家玩啊。其实我会比较强调就是说如果要是一家人安排活动哈，不要只以孩子的兴趣和这个啊孩子能学到什么为中心。
嗯，
这种家庭的建设还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需要满足每个人的需求，其实有时候也很难啊，哪怕就是夫妻两个人可能也有不同的看法，有想去的地方会不一样，再加上孩子，甚至是有跨州来的朋友，再加上如果家里有老人，这个问题就更难了。
满足每一个人的要求那就是不可能的。而恰恰在这种每个人的需求都不一样，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恰恰在这种时候呢就是体现出来，哎，那我们作为家，这作为一个整体，我们也应该就是成员之间怎么样互相照顾不同的需求啊，然后怎么样一个平衡啊。这个过程本身就是让孩子学习个体和群体关系。这么多年来哈，无论是西方还是华人世界真的一直都在原子化。你说西方不重视家庭传统吗？你看看圣诞节，你看人家以前的没有家谱，但是不是中国这种家谱，但是他们的那个叫家族圣经。家族圣经上都是要写每一代这个什么人，其实有点像家谱的意思。对，没有说西方人就不重视家庭的，
是没错，
但是这些年确实都在原子化。
这个原子化是什么意思，能跟我们解释一下吗？
每一个人都单奔自己独立的一个人了，好像跟他人
没什么关系了，
有事儿才联系，有事儿才有关系。而很比较缺少那种说我们的联系是比较持久的，我们的关系会经过考验，我们必须或者应当是要有一个群体这个概念让我们都归属的，然后呢在这个归属下每个人跟这个群体，个体跟群体，群体里的个体和个体你们的这个位置你们互相的这个联系和互动，你们如果有，尤其是关键是如果有矛盾和纠纷怎么处理，就是如果不能以家庭为单位，那孩子从小就不会养成这种说我只要考虑单奔个人就行了，而不用考虑说还有一个群体感。而人是社会动物啊，演化这么多年这种社会归属感不是单奔一对一的，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项。但是这些年的趋势，这个是社会心理学了范畴了哈，这个也有的人说这些年看来有点在回归说这个你看西方家庭也明显的就是上大学可能还出去住，上完大学找工作一方面经济压力吧回归家庭了。
经济压力小一点
啊，房先回归啃老。那中国这个国内也是一个是啃老这个词儿已经出来了，然后还有就是说那个 我们不奔着那个当富一代了，都奔着当富二代，好好的激励父母，好好挣钱，我来当富二代，出现家庭作用了。就是，对，就是这种家庭感，是我们这些年缺失的，那个父母可能也都未必擅长了，尤其如果要是从大陆移民过来的新一代父母，自己本身就是独生子女，对。
就会比较缺少这种从小养起来的这种感觉，这个你说道理吧，咱们也能分析出道理来，但是呢不是说你知道了有知道明白这个道理你就能做到，是这种感觉。没错啊，你提到这种感觉，就我就非常有这个感觉啊，我就觉得好像在我小时候成长这个过程中，假期确实是基本上都是一个人在家做作业啊，或者上什么兴趣班辅导班里面度过的，比较少，有跟家人一起出去玩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活动，但是偶尔的那么几次啊，我到现在为止都还是记忆的非常非常深刻，就是那种跟家庭成员爸爸妈妈在一起出去玩的那个快乐的时刻，那个快乐的记忆，到现在想起来还会是非常美好非常快乐的感觉。
所以这种安排呢，就是其实孩子是愿意跟从的，不要老以为就是说，哎呀，你孩子为中心，孩子就这个假期，孩子就怎么怎么着，应该让孩子长长见识，他以后有的是时间长见识，去日本玩啊，去什么近一点的巴厘岛玩啊，现在不行了，没错，让他骑个马了，安排他去农场了，什么，这些呢是这样子，你首先要想到的是我愿不愿意玩。 一定要先想到我们愿不愿意玩，我擅不擅长玩，我是不是enjoy，然后呢，孩子是不是也顺带可以学些什么，也长长见识，然后老人是不是也能够增加点什么，就是每一个人都要照顾到，然后呢再去增减，再看每个人那个让步些什么，然后呢得到些什么，这样去协调统一，而不是只是以孩子为中心。
每个人的需求
最好是都能照顾到啊。对啊，因为孩子长大的过程中呢，他其实是在社会模仿。我们说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间接他在长大成人成熟之前这个间接的学习，间接的经验，看大人是怎么做的，看大人是怎么安排事情的，怎么完成事情的，怎么处理纠纷的，这些潜移默化的或者非常明晰的，他都在学， 都在模仿，所以这种那来了客人了，好几家一起的，其实两三家三四家一起的，这种就能够更明显的看出来家和家之间的这个亲戚性了。对吧，这家怎么样，人家夫妻俩，人家孩子，这家夫妻俩，这家孩子怎么怎么样，就看得出来了。
没错，就是说孩子会学习的，会跟大人学习的，大人在怎么处理这个假期的安排啊，包括如果是考虑到个人各个人不同的需求哈，那孩子也会学习到这种考虑到不同人的需求的这个一个处理处事的方法啊。
而且他能近距离的观察，在不同的情况下，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原来呢，只是上学了，家长可能就是一副面孔。 同一副面孔，那现在假期里头，就完全不一样了。像你刚才提到的个人体验，为什么记忆那么深？因为是不同的认识，不同的感受。
没错，而且都是非常美好的回忆啊。那也非常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就任何跟心理相关的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13007993，那不只是局限于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亲子关系啊，在假期中亲子关系的这个话题，其实呢就任何跟心理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13007993，跟我们的心理咨询师许润老师 老师啊，在线进行一个沟通。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过一下这个8:30的新闻提要，在新闻和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跟曲老师连线谈一谈这个假期中的亲子关系的问题。那曲老师也请您稍事休息。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那现在呢，是我们的听众热线的这个环节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心理咨询师曲韵老师呢，在线为我们聊一聊啊，怎么样利用这个孩子的假期啊，增进亲子的关系。曲老师，你好。
哎，你好，雷
墨。哎，那我们现在线上已经有一位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接通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好吗？
喂，
你好，是方女士吗？
哦，你好，主持人好。
哎，你好，
许医生好。
哎，你好，请问有什么问题想咨询我们的心理咨询师曲老师呢？
啊，因为是曲老师是心理咨询医师，所以呢，我有一个有关我有一个好朋友。她呢，她的丈夫呢患了那个阿兹海默症，
嗯，
因为这个呢，这个病程呢是有一段时期了，比较轻的时候呢，那个朋友都觉得还能应付，因为那个病程呢，可能曲老师可能知道，它是一个发展过程，会越来越严重，而且呢是不可逆的，所以呢，对我这个好朋友来说呢，原来他就觉得我能应付，但是随着病情的加重。他的压力越来越大，所以呢，很想，看看那个徐老师是不是啊，曲老师是不是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帮助我那位朋友减轻一些心理压力，因为这个病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个世界难题，到现在还没有攻克，就是刚才那个好像新闻也报道了，
没错，新闻也有讲到，是的，以后这个老年痴呆症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常见。
对，对，谢谢，
曲老师。
好，刚才我先我先说一下，刚才您说那个曲医师哈，这个要澄清一下，psychologist 就是我们说的心理专家，还有 counselor 咨询师啊，这个呢不是医生的。不是医生啊，所以心理医生这个词呢其实是不规范的啊，那个 psychiatrist 是精神科医师，那么他呢是 medical 的，是医生的，他是从上医学院然后选精神科啊 psychiatrist， 记住啊，这个是精神科医生，对，那么学心理系，然后一直念到硕士，然后怎么样出来，有这个叫 psychologist， 或者有的呢是叫 clinical psychologist， 叫心理学专家或者临床心理学专家。那他呢不是医生啊，虽然呢他是 Medicare provider， 就是有 GP 转介以后，他可以提供这个Medicare 的一部分报销啊，家属这个病人只要掏 gap 费就行了。那 counselor 呢？对 ，counselor 呢是心理咨询师，那么学的呢是 counseling， 一直 bachelor 啊 master 啊就学 counseling， 那么呢，他目前哈是没有 Medicare 报销的，那也不需要 GP 转介，那他针对的就也不是说非得要，那就不是跟医，就是没有那么严重吧，你像婚姻问题啊，像您说的这位朋友，如果他还没有说自己已经也焦虑啊。这个抑郁啊，或者就是到了特别严重的时候，但是又有一些困难要解决，那就可以找这个 counselor， 这个咨询啊，这个因为不需要GP 介绍这样子，另外呢，我说一下啊，我们在悉尼哈，如果您在悉尼啊，其实全国各地也都可以打这个电话了，我们也有一个心理热线的电话，虽然到不了咨询的程度，但是呢，能够倾听，能够让您诉说啊，90638888，
90638888。
救人路上8888，
路上8888，这个是悉尼的电话号码是吗？
悉尼对，
也就是02，
下一个02，对，
这个也是免费的电话，
免费的，
是可以说中文的吗？
中文的，普通话和广东话都有，我把这个都先介绍清楚呢，就是说看您的朋友的需求，因为我刚才您说了，这个真的特别消耗人啊，尤其是。一直生活在一起的伴侣，就眼看着他一天一天的怎么就恶化了啊，那不仅自己的情绪受困扰，自己的这个要适应新的情况，然后周边的人可能还未必能够特别理解你，如果要是说特别重大的事件发生，可能朋友们都会更警觉来帮助你啊或者什么的，那这个呢就你自己一天天熬下去，自己也会有疲惫感， 啊，这个疲惫感甚至有的人还会，那就会产生，哎呀，什么时候才到头啊？那这样呢，又会反过来又会有负罪感，所以整个这个心理过程哈、啊，会非常的熬人，咱们就是说非常煎熬。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是这个如果确诊了阿兹海默症哈、啊，那么他呢又有这个老人卡，他是有那个 mental health 这方面的支持的。那作为家属 ，care 就是叫什么呀？
照顾者，
哎，作为这个照顾者呢，其实政府也有资金支持，然后也有很多的这个公益组织啊、也是给他们一些个支持的。你像你过个三五天一周，你要出去放松一下啊、我们叫 respect， 就是你。暂停一下，你得对，你得远离一下，别整天那个弄在一起哈。那你像你这一天，你就可以申请，比方说有人来照顾他一天，你呢出去休息休息，放放风，
喘口气，
放松一下。对，也会有你，我这是举的一个例子。那作为照顾者，那也有一些个这个像咨询啊，像什么这种的支持，然后反正有不少这种免费的支持。同时呢，我会觉得你自己呢也要照顾好自己先。就好像我们坐飞机的时候，不是有那种说如果有重大事情，那个氧气面罩都掉下来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先给自己戴？对，所以你要想到，就是为了他好。他将来是更越来越依赖你的，那你也要首先把自己调整得更好。所以呢，这种自我觉察啊、自我反思啊、也特别重要。就是哎，你如果觉得自己这些天真的在一段时间内吧，三个月到六个月内啊、真的脾气容易大啊、甚至容易一点小事儿就流眼泪啊、或者就发作，那甚至胃口啊、吃东西还有睡眠，这是两个最容易呈现的身体症状啊、如果这个已经自己觉得自己的状态都有点特别难受了，不太好了，去找 GP 啊、明确的跟 GP 讲自己的状态啊、虽然可能没有明显的病啊、但是呢我的精神状态不好，我要求转介到哪。那个看看 GP 会不会啊帮你转介。如果你说还没有到那种程度啊、那或者 GP 说你还没到不给你转介，那咱们也不要那个太那个什么，即便没有这个免费的，那自己花钱要去找人咨询，找人聊一聊的。
也有自费的这些辅导哈。
那 counselor 啊什么的都是你自己要去花钱的嘛，而且即便你找那个psychologist 也好哈，就是心理学家也好，还是精神科医生也好，你也要掏 gap fee 的呀。大部分都是还是要掏 gap fee 的。一次可能只给报$80或者最多120，那你也要掏这个 gap 嘛，要自费一部分。对，那咱们华人呢会容易觉得，哎呀，我忍一忍。啊，我挺一挺，我哪怕买补品，我买补品，买个
睡眠片什么的，
一点都不对。哎呦呵，那个有的就有一些，其实就是有点骗人的那种所谓的滋补品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呢，他不愿意说，哎呀，我这个钱花在好像说精神上、心理上，这个是。怎么说呢，是华人普遍的一个习惯吧，但是希望大家能够改变一下这个习惯，或者你拨打一下热线，你会发现当你能够说出来，当有别人倾听啊、虽然没有办法，很多华人会说我找心理咨询有什么办法，他又不能把我那个老伴儿的那个阿兹海默症给治好那肯定了，那不能说像什么仙女教母的魔棒一样，夸一下子这个世界就完全按照你想象那个样子了，没有，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呢，这种点点滴滴的变化啊，你的心情是不是能够舒畅一点，是不是能够哎充充电啊，听一听别人的建议，扩展一下眼界啊、这都是一些支持和改变。
方女士有
好的
回答到您的问题吗？
谢谢专家，我想请教一下，刚才您说的那个电话，请您再拨一遍好吗？那是一个什么电话呢？
心理的一个热线支持电话，非危机性的啊，不是那种自杀呀什么这种危机性的，是 non crisis 的、
啊，零二，您记一下，零二，
好，
9063，
嗯，
8888，
零二，
每周一和周四，嗯。
每周一和周四，
哦，周一和周四，那是中文的吗？还是英文的？
普通话和广东话都有，专门中文的。
哦，
周一和周四有时间限制吗？是几点到几点？
嗯，
上午10点到下午2点。
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嗯，
因为这个时间呢，无论是全职的还是工作的人，这个时间还都算轻松。不用弄孩子呀，不用什么的。
嗯嗯嗯嗯，方女士，您可以记下这个热线电话，02-9063-8888，每周一周四上午10点到下午2点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跟当工作人员进行一个咨询。
嗯，
好，谢谢专家，谢谢主持人。
好，谢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嗯，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接通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Catherine，你好。
你好，
哎，你好 ，Catherine， 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咨询我们的心理咨询老师曲韵呢？
曲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刚才给的那个电话是什么样的人可以打？只是那个 care 可以打？
所有的人都可以打，而且是双向匿名的，这个充分照顾到我们华人还是对隐私哈，对保密还是特别重视的，所以呢，任何人、任何事情。你想拨打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这边呢，嗯，是受过一些训练的，然后有的呢能以主要的倾听、安抚和提供各种信息为主。
嗯，
对，任何人。
嗯，
啊，
好，谢谢
Catherine。 嗯，那我们再来接通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这位听众朋友好像掉线了。那我们等一下看这位听众朋友会不会把电话打过来啊。那现在呢时间是来到了早上的8:49啊。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再来过一下广告，稍事休息一下。那广告之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听众热线、心理热线的节目。那曲老师也请您稍事休息一下。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那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心理热线的节目，我们在线上呢请到的是心理咨询师曲韵老师呢，在线为您排忧解难。那我们今天呢讨论的话题啊，是如何利用这个孩子们的假期啊，来增进一下亲子的关系。那曲老师啊，我们知道最近这个 Omicron 的疫情啊是疯狂的肆虐啊，可能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他们定好的这个假期的计划啊，本来准备带着孩子去旅游的计划，就不得不被这个疫情啊打破了，有可能面临这个不得不要取消的这样一个烦恼啊。那对于这个孩子们的这个沮丧情绪啊，家长们应该怎么样给孩子做一些疏导和引导或者是抚慰呢？
我觉得没有这么大的必要啊。我不知道，就这些年宣传的可能是就是觉得啊，一个人一旦有了那个情绪，我们要把这个情绪给扑下去，我们要去让它疏导宣泄，就好像排水一样把它排断啊，或者呢我们必须要去安慰啊，要去怎么怎么样。实际上情绪永远不是单独出现的，它是一种反应啊，一种应激啊。你像刚才说的，遇到了挫折，本来期待的好好的，这个取消了，那这个就是一种 frustration，对吧？是一种挫折啊，那肯定就是有沮丧的情绪啦。那多一点的，这孩子脾气大一点的，可能就哭闹，
对，
对，然后这个什么一点的就容易委屈啊、伤心、难过呀。就是这些情绪就会产生了。那这个情绪产生以后，不是单单对这个情绪啊，而是去看那我们怎么去应对和处理。明白我意思吧？就不是说啊把这个情绪给他扑灭了就完了，而是说 OK， 那我们的期待落空，比方说啊是非常沮丧的和这个挫败的。那这里我们要去更好的分析，我期待的是什么，我想要的是什么啊，然后那我能用什么别的办法来替代和补偿？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哈？
对啊，然后这其实就是你的应对嘛。情绪更多的时候是一个信号，就是告诉你现在的行为应该是达不到你的目标， 啊，或者你适应不良，所以得到的都是负反馈。
嗯，
那一方面我们不能说，哎，你没有情，你这太可笑了，至于吗？不要这样子笑话人家，因为这就是一个自然的反应。但是你也不能就去说，哎呀，你看，哎呀，好惨呐、啊，好可怜呐、啊，怎么怎么这样？也不是去强化这个，而是说，嗯 ，OK， 我觉察到我的情绪了，我很难受，我沉一沉，然后那我怎样啊、去看清形势，我去做一些什么？它是一个信号，告诉你你要改变了，告诉你要投入更多的精力来仔细的看一看啊、应该怎么去行动了。
嗯，
这个才是更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心理界一直说你的认知、你的情绪、你的行为，就这三个方面的一个互相的影响互动，而不是单把哪一个挑出来啊、在那里做。
嗯，认知、情绪和行为三者是吗？
对，
嗯，那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情况啊，嗯，比如说啊，我们的假期要被取消了啊，孩子很伤心，那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呢？就是抛开这个情绪而言哈，我们是可以，比如说我们再换一个地方、或者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是吗？
啊、我觉得不是抛开，也不是抛，不是我不是说的抛开情绪，而是顺着这个情绪教会孩子去啊。理解去这个推理这个情绪，然后呢知道怎么去应对。我们就说，哎，真是为什么这么难过哈、这么沮丧，妈妈也是很难过很沮丧，因为我们想的好好的事情不能实现，确实很难受啊。但是呢我们难受一会儿呢，也就差不多了，咱们得看看怎么样让自己不难受啊。也许我原来定的目标太过分了啊、那出去旅游可能定的目标不过分啊，是环境问题。那有时候就是会有环境的原因啊，不是人人都心想事成的。
嗯，
这人生不是说你想什么就是什么的，尤其小朋友慢慢的就会越来越深的体会到，不用特别去挫折教育，生活就告诉你了，没有你心想事成的事儿。那我们就是要习惯说，那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办？啊，然后如果要是说这孩子脾气特大，呵，说好了的，这不去了，在那儿就是发脾气，他的情绪表达是不对的。
嗯，
你都多大孩子了，还在这儿用摔摔打打这样子的发脾气，这脾气一冲老高，那挫败了，我们痛苦，我们生气，行，可能十分的这个程度中，你有个三分四分就不错了。
嗯，
但是这孩子发脾气发到八九分。那他的情绪表达是有问题的，那这会儿你要教育他了。
嗯，
啊，你要帮助他去改变那个表达的方式，这反而这不是反而不是说要去安抚他，
嗯，
而是你要家长要觉醒了，说这孩子的情绪表达方式，包括他为什么点燃了那么大的怒火啊，那这个你家长要警觉了，都要去处理了。
警觉和处理、这个又要用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去处理呢？
家长如果是心理的专家，那你就要去通过这个了解孩子，看孩子的认知上是不是有点缺陷，还是他跟他的年龄哈、是不是相匹配，他为什么会发这么大的火，会让他觉得这么的愤怒，然后呢他的表现形式为什么又这么极端啊、是家里宠的，习惯造成的，养成了这种这个我就要怎么怎么着，不行我就发火，一发火家里人就都怂了，就赶快来安抚他，给他东西，给他什么，那可不是就形成一种习惯吗？他只要发火就行了。
那如果不是心理专家的这个家长可以怎么处理？
我只说了这一个 possibility 啊，大家别一下子就说都是家长给惯的。那也许还有别的可能性呢，就是你得去看，不是只是我把他这个行为硬给他掰过来，我要看行为背后的原因。怎么就形成了这种行为？要如果家里还有其他兄弟姐妹，那别的孩子是。你想出了这种那个挫败，大家都很难过，都很沮丧。那为什么他有这么强烈的表现？那该做的你能做的，如果都做了还是没有办法的话，去咨询呢？这个一定要相信那个专业人士的呀。就好像就是华人哈、普遍的就。这方面好像不太注意啊，生病了他确实不忍不扛了，知道去找 GP 了。那孩子的行为啊什么的，家长就有的时候就会觉得我去调，我想我学东西，我变成专家。 这个专家不是那么容易变的。
嗯，没错。那我们在这儿也再跟听众朋友们重复一下啊，曲老师刚才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听众的这个热线咨询的一个电话是02-9063-8888。如果您有心理上的问题啊，找不到这个解决的办法，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啊。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曲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哈，跟我们聊了这个在假期期间哈，怎么样来跟孩子们搞好关系。那再次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也欢迎您明天早上7点钟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